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热点派。你好，阳光。
你好，海兰，听众朋友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追一个很热的热点啊，就是现炒现卖。这个热点我们就直接露牌，就是斩杀线。
最近我们看到中文媒体啊，中文博主吧，就是一些自媒体，好像对这个话题都有不同方向的解读。我和海兰觉得我们很有必要马上来切入这样的一个话题，是因为第一呢，我们所处的位置决定的，因为这个基本上就是在说美国的，中产阶级的一个现状。
对，
我们对美国这个社会还是相对比较了解的啊。第二个呢，很少有人提到基督徒在这样的一个一个语境里哈，他是一个怎样的状态？
对对对，是。说真的哈，这个话题我不是很熟，虽然它铺天盖地的过来，来到我的眼前的时候哈，我是想错了，你知道吗？所以我给你推荐的我斩杀线哈，因为第一个斩杀线这个词是打游戏的，对吧？我才发现
是游戏语言，
因为我不打游戏，所以我不知道。
对，
但是就这个词进到我脑子里头，我第一个理解，我说斩杀线估计是什么，就是说当人贫困到一个地步，他就会去杀别人，他就会堕入深渊，就是他可能就会打砸抢，就可能会掉到这样的一个，
是这样的一个，
对，
你以为是这样的一个
状态，我以为，对，所以我当时跟你讲的时候，我说我们聊那个斩杀什么东西，我其实根本自己脑海里组成的是我自己的图景，
只有一个这个感受哈，就是以为是一个人没有活路了，他要去
危害社会了，
对，这是一个游戏词汇。其实我们在生活中有很多的游戏词汇，你不觉得而已。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 PK。
啊，
你知道啊 ，PK 现在指的是两个人的决斗啊。这最早啊，它也是在网络游戏里头，它叫 PC Killer， 就是在游戏中的对杀
啊。
哎，对，它后来被慢慢演化成为我们现在已经常用的一句话了。
对，
那么斩杀线是什么意思呢？斩杀线也是这种对杀类的游戏。如果是你在对杀游戏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血线，就你的血槽。你受的打击越多，你这个血量就会减少。当它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啊，因为你和别人打斗或者别人袭击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一般到一个限值，在我的印象中是 20% 以下的时候，这时候你非常危险啊，就是对手给你一个打击，
一个打击啊，
你就没有机会反击了，我就死了。
这个叫斩杀线，
这就是所谓的斩杀线，就是一击致命的一个生命状态
啊。
是的，
你看你比我熟啊。一听就是阳光是知道游戏的。那后来啊，我就去了解，我就发现这个斩杀线呢，它呢不是来自美国的一个概念啊，也不是美国政府提出来的，也不是经济学名词，它甚至不是美国社会内部使用的这种语言，它是一个中文互联网词汇。那我在查资料，我发现哦，就像你刚才说，它是来自于网络游戏。那大概是在2010年前后呢，斩杀线它就脱离了游戏语境，就被借用到什么电竞解说呀、财经论坛啊、教育论坛这些领域里面，比如说高考斩杀线、房价斩杀线、中产斩杀线、收入斩杀线啊。但是这一次为什么它热度这么高，一下又爆火了，是因为他在说美国斩杀线。
对，与其说是美国斩杀线，他们还会给他前面再加一个定语，叫做美国中产斩杀线。
哦，对，
因为美国中产啊，是很多我们中国人曾经很羡慕的一个生活。什么叫中产呢？两口子都有收入，有一群孩子，家里还有两三条狗。两口子都开车，家里又有一个独立的房子啊，这是我们对美国中产的一个想象。但是这两年呢，我们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呢也在提高。
是。
虽然孩子还没那么多，狗可能也没那么多，但是车子呀、房子呀，这种物质条件也在改变。那么也就是说，原来的那个美国梦也好，或者是那个美国神话也好，越来越觉得 当我的物质条件也能触及的时候，
嗯，
我就不再仰视它了，这是一方面。
嗯，
从另一方面来看呢，这两年呢，越来越多的，就是随着这个互联网的普及，尤其是自媒体的兴起啊，
对，
原来都是公有媒体在向你展示他愿意向你展示的，现在自媒体是从社会的各个层面在展示，
嗯，
啊，那中国人到美国的也越来越多，那么他也会把他在美国看到的出乎他意料的东西，尤其一些我们原来以为很美好，其实也很残酷，或者也很艰难的一些事情就传回国内，
嗯，
于是大家就对这个社会有一个认为是更加全面的理解。其实我们说斩杀线这个词就是一个中文的博主在美国的留学生，
对对对，
他把这个词在 B 站把这个词喊开的，
对对，这个留学生呢，当然他自己是身处西雅图，
是的，
他是一个说是学医学的，然后呢又是收尸的，然后又是做直播，那主要是什么呢？在他的直播里，他说到他自己的一些经历，在美国的一些经历，他是讲透过才过的这个美国感恩节，他发现很多街上流浪的这个 homeless 也叫无家可归者啊，还有很多儿童是吃不到汉堡的，由此他就展开了一些调查，就发现很多在街上流浪的人呢是美国中产，因为各种原因就跌到了这个斩杀线，就破产了，因为工作没有了，然后房子收回去了，存款你知道美国人不存款的，据美国一个调查报告说，美国人400块钱的这个存款都没有啊，400块钱以下都是啊，所以他就说出这个美国中产斩杀线，像刚才你说的，那是很多人的美国梦啊，或者是美国光鲜亮丽的地方啊，一家人两口子都有收入，房子车子孩子啊。但是这种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安全和令人向往的生活，一旦这家的主人啊，不管男的女的，一旦失去工作以后，他立马整个生活水平可能会掉到一个万劫不复的这个状况，这个就叫做中产斩杀线。
这样吧，我们先正面的把这几个词给大家解释一下。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 homeless， 也就是我们说的流浪汉了，
流浪汉，
无家可归者。
对
对
对。
你刚才说的这位博主，他说的是在西雅图。
西雅图，对。
西雅图离我们居住的城市并不远啊。我先说一下 homeless 这个群体，就是无家可归者。
嗯。
这个确实在北美的各个城市都有，而且呢，他们还是成片的聚集的。
嗯。
你比如说某个街区，就是这个街区里面。就是无家可归者的聚集地。
嗯，
其实别的区也没说不让他们去，但他们习惯在这儿，因为他们可以互相的交换物资啊，他们可以互相的在这儿啊搭帐篷啊，就这样一个状态。Homeless 或者是流浪汉，最开始对华人的冲击确实是非常大的。
嗯，
我第一次见到这个群体的时候，是因为开车不小心就走到无家可归的那个区域里面，我突然就觉得，怎么感觉不太对啊，就是周围大街上走的人都是直愣愣的，跟僵尸一样，然后面无生气，然后穿的破衣烂衫，那天刚好赶上他们好像是在一个他们的跳蚤市场，他们都把他们那些背包里那些旧衣服什么的拿出来，大家互相交换啊，或者是在那晾晒，哎呀，给我的感受非常非常的恐惧，就感觉像是在一堆僵尸里走似的，就是给你的感受就是不洁净的，不干净的，而且是不安全的，就这个确实这种群体是容易给我们
华人
群体带来一个比较大的冲击的。这是第一个，就是说在北美他们是存在的，
那当然，
而且啊，他们还有一个特点，他们一般都会存在在比较闹市的地方。
嗯，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交通发达
啊，
他们都是没有车的，
对
吧？你连家都没有了，大部分都没有车的，他们是依赖公共交通的。
嗯，
这你也就容易理解哈。其实，在北美的这些城市，真正的豪宅绝对不会在闹市的。
嗯，
那么大量的聚居区都是远离城市的，这个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居住的习惯。
嗯，
所以当一些无家可归者聚集在一起，又在这个城市的中心的时候呢，他就特别碍眼，就是说你特别容易看到这个群体，
特别显眼，
特别显眼，就是这个群体确实是存在的。
嗯，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就刚才你说的，说那个劳 A 是吧？
对，
他说有很多的孩子孩童。
嗯，
其实我这十几年 看这个 homeless 这个群体，我没有发现一个孩子。
嗯，
应该是不会有孩子在这个群体里头。
嗯，
它是不一样的。
对对，这个我自己，我是一个当妈妈的哈，我自己还是有一点点看见的，
嗯、
就是我们在国外，他的福利制度对孩子。还有对母亲是非常的倾斜的，就是他大量的福利是给到这个群体的。
是的，
所以你像我们的孩子一出生哈，他就根据你的收入的水平，他就会给有专门的牛奶金，所谓的牛奶金，其实就是给孩子的。
对，
所以他要保证孩子和就是你这个家庭，你不管再怎么样，
对，
你再穷再什么。不能穷孩子，
对。
然后比如说你是一个你家庭真的掉到了贫穷线以下的话哈，你的牛奶金就是相当高的，或者甚至你家庭有几个孩子，他是根据你家庭的收入，根据你家庭孩子的多少，他是按着比例是给的，你收入越少孩子越多，你得到的牛奶金，每个孩子得到的牛奶金就更多一些。
是的，
嗯，
就是说其实我们在看到乞丐或者说流浪汉，在所有的这个国家它都是有的，
嗯，
只不过在有的国家可能你看不到他们，在有的国家他们就显得特别显眼啊。当然对每个城市来说，这个流浪汉存在的这个区域啊，都像是一块啊，就是一块身上的一块癣一样，就是它是这个城市很难受的一部分啊。我刚到北美的时候，我不光看到流浪汉群体，
嗯，
我还在街上看到很多的残疾人，在公交车上，在马路人行道上，在商场里，在甚至在健身房，
嗯，
在体育场，
嗯，
你都会看到很多的残疾人，有的坐着轮椅，有的拄着拐杖，还有的不是残疾人，是身体很弱的人，
嗯，
他坐着轮椅后面挂好多袋子，就是各种液体啊，开着那个电动轮椅还逛 Costco 哈，我都见过。哎，开始我有点奇怪，我说这儿的残疾率怎么这么高啊？怎么都残疾，
都出来了。
后来别人就告诉我说，是因为这里的残疾人可以上街。
是的，
因为他们有一个完全无障碍的通道，无论是上公交车、下公交车，上地铁、下地铁，还是他们进商场，你看着他那个市政建设都破破烂烂的，但是他这条道路是完完全全的安全和平坦的。所以说，不管是流浪汉。还是残疾人，你不要看这个群体，你经常能看到，就说明他这个社会的生活水平、物质水平差。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能看到他，
就是显出来了哈，
允许他存在，
允许他存在，对的。
好，我们回来说，为什么说在美国有斩杀线呢？刚才 Helen 也在解释说，一旦你触及这个斩杀线，你就万劫不复了。
嗯，
它是跟这个社会的整个的生活状态有关系。
嗯，
为什么呢？就是说。美国人的储蓄率都很低，存款中位数不超过500块，这个在任何一个中国人可能都是很难想象的。
对对对，
你很难想象你兜里头没有500块钱。
对，
他就是
我们的忧患意识是要强多了的。
对，那我也跟这个当地人聊过，为什么他们不存钱？我自己也看到很多这样的人，他们不买房，不存钱，他们租着房子，然后他们每个月都有上万美金的收入的人还在租房子。
嗯，
我就很不理解，你付那个租金和你要付的那个月供都差不多了。
嗯，
我在学英语的时候，我的英文老师，他们夫妻两个人一个月的收入超过12,000美元。
哦，
但是他们就是租房子。我问他一个月租金多少，他说2500。
嗯。
我说你要是买一个房子，你一个月的这个月供也就是3000块啊。
嗯，
那你3000块，你这房子是你的呀。嗯，
这就中式思维。
对，他说我付不起那个首付款
啊。
我们说 down payment，那个要25%、30%。他说我没有那个钱，我永远都没有那个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每个月的钱都花完了。
嗯，
他们的花钱的方式和我们不太一样。
嗯，
比如说我们会攒钱去买房子。
嗯，买大件儿。
对。他们没有这个钱，但他真的会花钱去买音乐。
嗯，买音乐是去听音乐会吗？
不是，我儿子上中学的时候，他们同学中午有妈妈给的带饭的，就是给的钱的，让买午餐的，孩子们中午都是在学校吃饭的，有的带饭，有的就在学校买饭。
嗯，
那孩子把钱啊都存下来，他们去买 Google 音乐。他们去 Google 上买音乐听，
哦，这个意思，
对，
就网络音乐，
对的，
是吧？
就是大家花钱的方向不一样，
嗯，
就包括成年人嘛，他们可能把很多的钱用在旅游，
对，
用在这个日常的消费节日，
嗯，
对， 消费还是比较旺盛的。那么这他们为什么不存钱呢？我觉得有很多原因。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社会福利足够好。
嗯，
我们存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怕老了。
以防万一啊。
什么万一是什么呢？
万一有啥了？
生
病
是不是？
生病了。
对，你万一无非就是生病了，
没
老了以后没人养活了。但是从北美这儿的一般福利制度来看呢，普通人看病都是免费的。
嗯，
虽然在美国和加拿大不一样，加拿大是完全免费的。美国呢可能是要有一部分自己买的保险，但它基本上也是免费的。
嗯，
那个免费你不得不用。
嗯，
因为那个自费你根本用不起。
是是。
我曾经跟你说过，我说如果在这儿没有这个医疗保险，你去医院挂一个急诊挂号费是$1000。因为 99.9% 的人都是有保险的。
嗯。
啊，尤其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度，它是政府来掏钱，你自己都不用付保险金的。所以他不用攒钱看病。好，第二，他养老呢，基本上政府的养老金制度也还是，虽然不是非常的丰富吧，但是你生活还是没问题。所以他们习惯了不存钱。而且对他们来说，他们认为工作只要他们愿意找，他们基本上都能找得到。
嗯，
所以他们就不习惯存钱。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啊，就是他们不存钱，还有一个就是这种物质主义。
对，
因为北美啊，或者是发达国家，他们的物质是极大丰富
的，
所以人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就养成了一种特别愿意享受物质。
是的，
什么最新的，我就去买。
对，
最新的，而且是超前。
对，
比如说你像，比如说手机哈，我们都想用差不多了，用五年了、三年了啊，咱再换。
嗯，用坏了再换，电池实在充不上电。
这是咱们优秀的品德哈，就是我们
其实
长期来
的。中国的年轻人也不是这样的。
对对，我就说嘛，这边没有这个意识，车要开最新的，手机出了最新的，我马上就要换。
对，
所以这种超前，你叫超前消费也好，或者你就叫它这是物质主义、享受主义，
是的，是的，
这是他们根深蒂固的，也因为这么多年来的物质的极大丰富，社会的这种保障体系也养成了他们这样的一个消费观。
我和 Helen 这样说，大家不要误会啊，我们可不是在说，哎呀，美国啊、加拿大它的这个社会制度多好，不是这样
的
啊。
是
的，我现在就要翻回来说了，斩杀线存不存在？绝对存在。他们的物质主义，他们常年的这种优越感，导致他们现在出现斩杀线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他们被算计了。被谁给
算
计了？
被算法吗？
严格的说，被商家给算计了。
嗯，
或者说被算法给算计了。现在啊，我用一个词来总结他们的生活状态，叫订阅经济。什么意思？订阅经济，咱们小的时候都订过书，订过报。现在在北美生活的这些年轻人也好，这些其实主要是年轻人，他们基本上活在订阅经济里。
嗯，
我那天掰着指头算了算，我自己也觉得很可怕。你看啊，你每个月要付的账单，就叫订阅经济哈。
嗯，
大的就是房贷了，我刚才说月供，对不
对？
对。然后车子，我们在北美很多人都用一种方法叫 lease 一部车子，就是租一部车子用。
嗯，
一半以上的人都在用这种方法在开车，对吧？在国内说的车贷房贷，对不对？这是一块。然后接下来就是你订阅的各种东西，健身房。
对。
家里的网费。
嗯。
手机费。
嗯。
刚才你说了，说新手机一出来就要去买，没钱买啊。
是。
月供啊。于是这个手机不光是这个流量费，还有月供费。我看到他们在这儿买个冰箱还有人给你提供按揭呢。接下来是各种软件的订阅。你比如说你要不要买个 Office 软件，你要买。你看油管 YouTube, 你要不要来个会员呢？没多少钱，一个月10块，好，来一个。Google, 你的邮箱不够大，你要不要一个云服务啊？呀，一个月才5块钱，来一个。
还有奈飞。
奈飞来一个订阅，一个月20块钱。然后还有呢，你比如说 Zoom, 对吧，你要用 Zoom 远程，对吧？
对对对，
都有免费的啊， YouTube 也有免费的，这个 Google 也有免费的。但是免费的都不好用啊，不是有广告就是现实，对不对？那我相信你们在国内看什么优酷视频啊什么的，也要买的嘛。对，你一旦买了会员， 你就放不下了，因为这个会员和非会员确实是感受不一样的哈。好了，你这一长串的订阅，
还有你说 ChatGPT 了吗？
对，还有 ChatGPT，
还有 AI 哦，
还有 Gemini，
现在
对不对？各种 AI 软件，我自己买了一个 ChatGPT 的一个付费的会员哈。但是前两天你知道吗？我想去做一些图形的文件，他们就有说那个 Gemini 非常好使，我一上去用呢，没几下。他就说啊，你的 token 不够用了，你的那个免费流量用完了，你要不要升级会员呢？我心又动了一下，就是这样的东西非常的多，这样的东西累积下来，
嗯，
是一个天大的量。我还没有说一个重要的东西呢，信用卡
啊，
信用卡你每个月几号还账单的时候，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社会人呢，几乎每个月都在还账。
嗯，
你消费的时候看着是很随意的，一刷卡就过去了，是吧？
对。
但是还账的时候就没那么舒服了。你的收入是有限的啊。好，你的现金支撑着你的这些账单，一切都正常的时候就好办。
嗯。
但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一个意外啊，比如说你有几个月上不了班，
嗯，
或者说你失业了，被裁员了，你之前是一个收入非常好的一个程序员，
嗯。
啊，现在 AI 开始替代人的工作了，大厂裁员，
嗯，
在大厂工作的人年薪都是在15万美金左右的，那你想想他们的消费会是什么样？如果他们不存钱的话，
嗯，
一个是税特别高，因为你的福利其实是你交的税，
对，
然后再反作用你的身上的，对吧？
嗯，
一个是税特别高，15万美元拿回家可能8万9万，
嗯，
然后你把这8万9万早就分在每个月的账单里了，是吧？各种订阅你都有，是吧？孩子也在上最好的学校、私校，各种活动都在有。
嗯，
这时候如果你的现金没有了，突然停下来的时候，确实你就很难很难的再翻身了。
嗯，
为什么他们不用说滑入贫困或者是逐渐进入艰难，而用斩杀这样一个决绝的词？
突然的哈，
对，
嗯。
斩杀这个词其实就意味着你万劫不复，你翻不了身，
嗯，
就是一刀把你砍死了嘛，
嗯，
不是说你从 60% 到 40%，
嗯，
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就把你斩杀掉了
啊。
因为我刚才说就是这个订阅经济啊，导致你所有的东西都是提前消费的，
嗯，
也就是你有一个整个的账单体系的，
嗯，
这个账单体系在比较发达的这个社会，每个人有一个信用值，
嗯，
一旦你的现金流出现了问题，你这些账单可能都不能如期支付。
嗯，
你像那些什么 YouTube 啊 Netflix 那都无所谓，他就给你停了会员了嘛。
嗯，对。
但是如果你的房贷不能如期支付，如果你的电话费不能如期支付，
嗯，
你该付的地税不能如期支付的话，你的信用值立刻就会受影响。
嗯，
你的信用值一受影响，这时候如果你的房子还是租的，还不是买的，你的房东就会对你产生一个怀疑。
嗯，
那么你两个月交不上房租，他一查你的信用值已经，你已经在各个地方都开始违约了，你就是各种该付的钱你都不付的话，你的信用值立刻就会降下来。降下来的时候，房东如果也不允许你住这个房子了，
嗯，
你确实就无家可归了。
对，
因为你去找一个新的房东，
那个，
想要租房子的时候，他一定会调查你的背景，
对，你没有信用值，
他不租给你的，
哦。
你一旦没有了一个地址，
嗯，
在北美的话，你是没法找到一个工作的。
嗯，
地址是非常重要的。
嗯，
我们在中国，你只要有个手机，
嗯，
能接短信，能接验证码，你走遍天下。
嗯，
但是在这儿你没有地址，
嗯，
就是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填写那个入职申请啊，
嗯，
你没有一个固定地址，因为他们还有很多东西是靠写信的，
对，
就是很落后啊。你没有一个地址，就意味着你基本上就失去了一个能够去找一个像原来一样体面工作的机会。
嗯，这不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了吗？
是的，
对吧？
你这时候呢，你会发现，因为你交不了账单，你的电话也停机了。
嗯，
因为你交不了账单，你的车也被收走了。好了，你既没有交通，也没有通讯的时候，
嗯，
你更没法找到一个工作了。
嗯，
所以说你就一下子从中产就跌落了。
嗯。
这是我们看到大部分的人去分析那些中产的时候，他们的状态。确实我也自己想象过，假如我处在那样一个状态的话，可能也确实是突然一脚踩空就会陷到这个慌乱之中。那大家可能会问，那他爸妈呢或者是朋友呢？你别忘了，大家每个人的弦儿绷的都是紧紧的，就是每个月的这个收入都在各个订阅账单上。 这个东西啊有个特点，
嗯，
上得去下不来，
嗯，
就是上去容易下来很难，
是是是，
对。而且还有一点可能是大家很难想象的，尤其是北美的人啊，他们的忧患意识也是比较差的，所以他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会慌乱，
嗯，
这一慌乱你可能一步错步步错，
嗯，
你最后你就会从中产的那个层面跌落下去。
嗯嗯，对，我觉得你这样的分析起来，好像表面上看起来跟他们的生活习惯啊、储存习惯啊，就忧患意识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我觉得这不是最重要的。当然，首先我们还是要为我们自己啊，我们华人身份，我们受到的这个忧患意识感恩啊，就是我们确实华人在这里头是勤恳、勤劳，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存款，我们这手里没点东西哈，心里头就慌慌的。
其实我也没这么乐观，
嗯，
为什么没这么乐观呢？就是因为两个原因啊，一个是我们华人的新一代啊，
嗯，
他们也有很多的月光族的，对吧？而且国内我知道也有这种什么花呗、借呗这些超前消费的东西，在中国目前，因为它这个经济成长非常快，它的信息膨胀也非常的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他们在跟西方的在这方面的学习上是非常的快的。
对。
但是在中国确实你是需要有一个存款来以防万一的。因为我们在中国经常会看到说一个人进急诊室了，大家都在凑钱。
对。就一场感冒一场病，然后你就从中产跌落了。以前看过这样文章嘛。
对。而且在中国呢，我们人一般在意识中有两个避风港。一个就是爹妈。啊，我如果在外面混不下去，我就回我爸妈那儿，
嗯，
我就在那儿躺平。对，第二个呢是，如果你在小城市或者是在农村，那我就回老家。
嗯，对，
回老家，
一线城市到
我就觉得我
三线城市，
对，我同学也多呀，
对，
我房子也便宜啊，我生活成本也低啊，我回那儿躺平就行了。
嗯，
这个是人们潜意识中的两个避风港。
嗯，
但实际上我认为都不现实。
嗯，
为什么都不现实啊？我解释一下。第一，可能暂时的或者是一两年之内还可以。
嗯，
但是呢，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的生育政策也放开了，也是号召大家多生孩子啊。如果你带着两三个孩子，你回到你父母那儿，
嗯，
也不见得父母就能支撑了你家五六口人的开支啊。
嗯，
所以说这是他们的一个巨大拖累。第二个呢，你回到农村，你更有教育的问题。
嗯，对，
你就是暂时的降低你的生活条件，其实我认为从物质上，貌似你可以保住不挨饿，
嗯，
不至于去当一个流浪汉，但是你在精神上的这种跌落，
嗯，
你也受不了。你可以想象一下。因为我们中国人都特别爱比嘛，就是你原来生活在一个城市的圈子里，你孩子和别的孩子一样去上什么国际学校，然后你每隔段时间你们家就要去旅游，然后你和你太太都生活在某个圈层，你突然一下你割断这些东西，
嗯，
你回到一个农村去，你回到一个四线城市去，你觉得这是你能够接受的吗？我觉得即使能接受也是非常扭曲的。
对，
啊，
比较主要是因为在中国城市和城市之间一线二线三线啊这种差距太大了。
太大了。
嗯。
为什么说北美的人他们就没有办法躲到乡下去呢？
嗯。
因为这个地方乡下和城里他生活无差异。他日常用品都是同样的超市来的。
对。
他和咱中国。
同样的价格。
他和咱中国还不一样。
嗯。
他们吃饭的饭馆就那几个，麦当劳、肯德基，对吧？他就那几个。
同一价格。
城里和乡下也差不多。
嗯。
啊，除了房子城里头比乡下贵，剩下的所有包括工资收入，
嗯，
都是差不多的。当然你如果在乡下，你可能很难有一些比较好的工作的机会。但是如果你做一个体力工作，你的每小时收入也是一样。
嗯。
那么到底说面临这种斩杀线有没有解呢？或者这种斩杀线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嗯。
我觉得上半场可能我们讨论不完了。
嗯。好，那我们就把这个话题留到下半场。我们深度饭桌派，周周见，下次见。
再见。
再见。